高俅向宋徽宗献出一条计策。
高俅说呀，
如果陛下采纳了我这条计策，
就可以使梁山这伙贼寇一网打尽，就把他们给剿平了。
宋徽宗说，太尉即将安出呢？
高俅说，陛下，以往我们征剿梁山之所以屡剿而不平，
就是因为我们用兵不当。
比方说吧，童贯、童枢密带领的全是路上的军队，到在那里跟他们一交战，而梁山上宋江之流他们所拥有的都是水军，这样的话宋江以其之强击我军之弱，所以说童枢密他没能够取胜回来。依臣之见，再要征剿梁山就不能重蹈旧辙，我们应该是水陆并进，以陆军引贼下山，以水军攻贼巢穴，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宋江剿平，铲除梁山心腹之患。
宋徽宗说，你要是以陆军水军共同往里边进剿，都谁能去呢？
高俅说，万岁，臣推荐几路节度使组成一支更大的队伍，我认为应该有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带军兵一万，上党的节度使徐经，京兆节度使王文德，颍州节度使梅展，安平节度使张开，江夏节度使杨温，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阳节度使李从基，琅琊节度使向元镇，清河节度使京中，同时我手下还有两员牙将，一个叫党世英，一个叫党世雄，我带着这些人作为陆军，一个节度使带一万人，那么十个节度使就是十万人，微臣我再从京营里边带领一万五千精兵，另外您再降旨一道，调健康南京的水军都统制，这个人姓刘，叫刘梦龙。这个刘梦龙跟一般人可不一样，据说呀，这个刘梦龙当年他娘怀孕怀着他的时候，梦见有一条龙扑到他怀里了，后来这刘梦龙他降生了。这个人长大成人之后善识水性，后来投军入伍，当了都统制，在健康一带统带着水军，赫赫有名啊。刘梦龙手下有一万五千水军，有五百只战船，让他从水路到济州跟我一起协同作战，我统帅他们在陆军上把宋江诓下山来跟他决一死战，那么刘梦龙在水军上驾着船只攻他的梁山，这样一来我想宋江他是万不能逃走啊，必死无疑，什么梁山一百单八将都在我等的网络之中。
哦，当今圣上一听，好啊，卿家所言极是，朕即降旨。
于是宋徽宗立即降下一道圣旨，分教十路节度使。这十路节度使这回啊可不像童贯似的了，不是都调到京都经过一番训练然后再出兵梁山，让这十路节度使直接够奔济州府，都到张书夜那，在那儿聚齐。京都的节度使叫王文德，这个王文德呢，因为他就在京兆地带，可以跟着高俅一起出兵。皇上旨意降下来了，分头行事，高俅呢就具体操作。高俅领下了旨意，
该发的公文发公文，该安排的事情安排事情，派人急速的乘快马够奔济州府，告诉张叔夜这回太尉高俅经营殿帅亲自挂帅要出剿梁山泊。张叔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接到这个公文，心里上面的压力是非常之大呀，准备迎接吧，这回来的人比上回同贯还多。高俅这正准备要出发，此时此刻梁山上的宋江吴用等人怎么样呢？宋江跟吴用等人自从上次把童贯打败之后，矮脚虎王英和一战青扈三娘这夫妻两个人活捉了那位殿前飞虎大将军风美，带到了山上。宋江一看这个风美，风美当时啊吓得魂都没了，跪倒地下就给宋江磕头，两旁边众位弟兄齐声说要把这风美砍了，但是宋江没同意。宋江吩咐把这个人先放在后山给我看押起来，看押期间一定要好酒好菜供着他。宋江有宋江的想法呀，宋江这脑子里边多想的是招安。宋江想，这个殿前飞虎大将军我不把他杀了，我留着他，到了必要的时候说不定他能派上用场。接着宋江就问军师吴用和入云龙公孙胜以及玉麒麟卢俊义，宋江说你们看这次童贯大败之后，大宋朝廷之中下一步行动将要如何呢？军师吴用说，大哥可想而知啊，童贯如此惨败回京，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肯定要重整旗鼓再剿梁山。宋江说我们怎么办呢？吴用说我们呢，要派人下山打听消息，看看他们又有什么新的安排，我们好早做准备，准备迎敌。宋江说好吧。他们商量了一番，派谁去打探消息呢？就派小旋风柴进还有神行太保戴宗，让小旋风柴进带着500两黄金下梁山奔东京。上东京怎么打探消息？朝廷中怎么进剿梁山？那是高级军事机密，一般的在老百姓当中你打听不着。打探消息就得找朝廷当中的人，唯一的一个人就是那位宿太尉宿元景。所以说小旋风柴进跟戴宗两个人带着钱就来到了东京汴梁，找到了宿太尉宿元景。宿元景把他们两个人让到了待客厅，他不敢让这二位在门口外面久站，生怕别人发现了告他一个私通匪患的罪名。让到客厅之后，小旋风柴进跟戴宗两个人先把这500两黄金放到桌子上，宿太尉开始假意推脱一番，最后把他放起来了，还不能在这老摆着。宿元景就问了，二位到此何干呢？小旋风柴进就跟宿元景说，我们到这儿来看望看望您。宋江宋大哥呀，很惦念着您，不知您近况如何？宿元景说，我一切都好，招安的事儿啊我是尽了一番努力的。我曾经让那位崔静在朝中向皇帝提出了招安之事，皇帝也曾经派人去招安，万万没有想到闹的结果很不好啊。柴进说别提了，那个招安人呐，他也不是真心去招安。柴进就把招安的整个经过跟宿元景一讲一说，宿元景一听，哎，可也是啊，那么你们这番来是不是还想招安的事儿呢？柴进说现在不能再提招安了，我们这次来是打探一下朝廷中的动静。童贯带领着人马去进剿梁山， 被我们把他打了一个落花流水，抱头鼠窜。童贯回到京师以后，下一步皇上打算怎么办呢？
这阵苏元景就向柴进透露了高俅要出征的消息。苏元景说，这回是太尉高俅挂帅，而且人马增多，提到了13万，十路节度使，兵聚济州，共剿梁山，水陆进击。你回去见了宋江啊，把这个消息带给他，你们梁山之上要多加小心呐。其实素元景接受了这500两黄金，就等于向他们泄露了高级军事机密，这要是让皇上知道，素元景这罪可就大了。小玄猛柴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连连点头，跟素太尉就说了，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打探一下朝廷中的情况，如今您已经跟我们说清楚了，我们在此地不可久留，就此告辞。柴进跟戴宗两个人跟素元景又闲聊了一番，最后离开了素元景的宅地，返回梁山。柴进跟戴宗两个人回到了梁山，向宋江一禀报，说这回高俅带着13万人马分水路共进梁山。宋江听完之后半晌无言。宋江心里边在掂量啊，这次官军的进攻可是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我梁山上现有的力量能不能抵挡得了。宋江看了看军师吴用，又看了看旁边的汝云龙公孙胜和玉麒麟卢俊义，这是几位领导核心呐。宋江先问吴用，吴军师，官军又将进剿，你对此事如何看法呢？吴用不慌不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大哥，这还用有什么看法？我们只有一条路，以死相拼，就得跟官军打。大哥，现在如果说我们想跟官军求和，想让官军再来招安，那高俅就知道了我们害怕了，我们怕被他剿灭，所以为了保存生命向他求招安，那样的话再来招安的人比上次招安那还得次，条件还得差，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向他们求招安。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想跑，我们离开梁山，离开800里水泊，就无处藏身，就会让官军给分而歼之，所以我们现在只有抵抗，奋力杀敌，一定要把官军杀败，把高俅打得像当初的童贯一样，让他体无完肤。这样的话，大哥，给官府一个重重的沉重打击之后，那么再提招安，恐怕官府反而会答应我们的条件了，可以说胜败在此一举呀，我们只能拼杀，不能妥协。宋江一听是连连点头。宋江就问下边众位弟兄，弟兄们，大家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好呢？花和尚鲁智深在旁边说了，大哥，事到如今我们没有退路，背水一战，就跟他拼了。他们来的人多，我们有梁山，我们有水泊，我们有周围心向着我们的百姓，我们怕什么？能打得败童贯，就能打得败高俅。黑旋风李逵在旁边蹦起来，对，我看呐，就得跟他们杀，把他们都宰喽，高俅这回来更好，把高俅活捉了。好家伙，现在梁山上众位弟兄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就要跟高俅决一死战。宋江连连点头，好吧，弟兄们，既然如此，
我等就秣马厉兵，准备迎敌。
宋江当时跟军师吴用以及与其林卢俊义他们几个首领详细的安排了一个作战计划，就说怎么打法。吴用说，现在我们应该分派出长探马、短探马、长短探马四处打听，看看各路的节度使他们进军程度都到达哪儿了，最后集中在什么地方。在他们还没有集中在冀州这块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个下马威。这个下马威给谁看？高俅不是从京师来吗？就给这高俅看。宋江说，怎么给他看呢？吴用说，高俅从东京汴梁来，肯定他要带着一哨人马，我们就在高俅还没到冀州之前先给他点颜色，这么办这么办，然后我们再这么办。宋江点头，吴用马上派出了探马前去打听。探马打听带回消息来了，说高俅这支队伍一共有25000人，高俅自己他是经营殿帅，在经营里边挑选出来15000人，同时京兆节度使王文德带着10000人，25000人由打京师出兵，够奔济州行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吴用给他算计了一下行程，然后吴用就派出一支队伍去。派出去的是谁呢？双枪将董平还有梅雨剑张兴，让他们带领着3000人埋伏在凤尾坡下，如此如此，是这般这般。董平跟张青两个人带领着队伍下了梁山，乘着船倒在了水坡岸上，就够奔凤尾坡行进。这个凤尾坡呀，其实距离这济州呢不算太远了。凤尾坡这个地方这个地形很特殊，所说是凤尾坡有点像那凤凰尾巴似的，一种个坡形。这个坡呢是一道山梁，这个山梁由打这面上去再从那面下去，两头互相看不着。在山梁上边两侧还有山往高处伸延，所以说他们把这3000人马就埋伏在凤尾坡山梁上的两边高山上，因为这两边山上密树丛林，枝叶茂盛，可以作为掩体。3000人都在这埋伏好了，而且作战部署都部署好了。部署什么呀？砍出来几条路来，把山上的这些个树伐倒喽，树根砍掉，树帽子砍掉，做成滚木，在上面拿绳子吊好，又准备一些个石头，都在山上头。这都安排好了之后，这时候高俅的人马队伍正向凤尾坡这个方向前进。高俅这回从朝中一出来比童贯出来更气魄，切不说什么十里长亭白酒送行，高俅自己在军营里边就带了一个歌舞班子，教坊司里边有歌男舞女啊，高俅带着，用现代话来说盯上一个歌舞团了。他带着歌舞团干嘛呀？给他唱歌给他跳舞啊。高俅到前沿上他还得要玩要乐。高俅这个人踢球出身，那是个泼皮无赖，到任何时候得想着白头讲究，吃喝玩乐一样少了都不行，所以他带着一个歌舞班子，他自己还绣了一杆大道旗，上边绣的是平寇大元帅高，大道旗旁边还绣了4杆任标旗，后边呢至于什么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一般常规用的那旗那就不用说了，旗帆照展，遮天映日啊。高俅亲自带着15000精营兵，后边呢跟的是京兆节度使王文德，王文德带着10000人。王文德这10000兵跟高俅这15000兵可不一样，
高俅这15000兵是精英殿帅直接领导的嫡系部队，王文德是京兆地区的地区部队，但是队列拉开一直跟着走，高俅在前边，王文德在后边，队列和队列之间当中间可有一个空隙，那不能连上，连上就分不开了，一分不开以为都是高俅的队伍呢，高俅得跟王文德得区分开，他是主帅，他是从将，所以高俅这支队伍一路之上浩浩荡荡，而且时不时的让这歌舞班子是吹吹打打，给沿途的老百姓看呐、啊。沿途的这些老百姓一看，这是干嘛呀？说去征剿梁山去，带头的谁呀？说是高俅。哎呦，高俅啊！当时在宋朝没有不知道高俅的，都知道这位是踢球出身，跟皇上两个人好，最后官居经营殿帅，京都的太尉。说老百姓表面不敢说，背地儿心里骂呀，心想这帮人往前敌上去平灭山寨的草寇，还得吹吹打打弹唱歌舞啊，这些个当官的只知自己吃喝玩乐，不知百姓是死是活呀。老百姓在旁边是敢怒而不敢言，高俅催赞队伍往前行进，这天就来到了凤尾坡。到在凤尾坡这个地方，高俅那是前军，前边的15000人顺着这个凤尾坡这条路就走上去了，走到山梁上，跨过山梁又往下走，前军过去了，高俅的队伍过去了，随后紧跟着呢就是王文德的队伍。这个王文德呢长得是个大高个，脖子比较长，脑瓜不太大，身上全副披挂，胯下一骑马，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一条枪。这王文德年纪约得40来岁，指挥着队伍往前行进，他在队列当中，前军往前行走，眼看着也就到了那山梁上，可是还没过山梁，后军呢山根底下还剩的不多了。就在这个时间，这山坡两侧的山坡上树林之中，这滚木雷石可就一齐都放下来，一没响梆子，是二没敲锣呀。为什么呀？这回这个董平啊跟这个梅雨见张清啊俩人商量个绝招，轻击掌为号，就轻轻的一拍巴掌，啪，互相传递，这滚木雷石就一块下来，主要是让敌人无所准备。滚木雷石突然往下这么一滚，这王文德的队伍当时就懵了。这王文德他做个梦也没有想到，还没等到冀州的时候，这水泊梁山上的人就能在半路上截杀他们。王文德一看滚木雷石从两山坡上往下一滚，这官军有的被砸伤了，有的被砸死了，有的马腿被砸断了，哭爹喊妈，呼天喊地，这么一乱，王文德在马上一抬腿，把枪就摘下来，手中一摆枪，指挥着弟兄们不要乱。王文德一看这个地形对他不利，他是整个在一山坡的路上，前边高后边低，这地方怎么冲杀呀？王文德指挥着部队马上往下撤，撤到平川离开队伍，这里有梁山的贼寇。王文德这命令一下，这些官军们就手对头变队尾，就下来了。撤下这个凤尾坡之后，这个功夫树林两边埋伏在梁山上的楼兵一起也都出来了，为首一将正是双枪将董平。双枪将董平有个外号叫董一壮。怎么叫董一壮啊？这个董平手使双枪，这双枪可是四个枪头，他抓了当将，这双枪这个兵器碰见对手可不容易躲他这个兵器，他四个枪头哪面都能扎，而且董平打仗非常勇敢，进击非常勇猛，往往对手的敌将跟他一交锋，一朝面的功夫，他啪啪啪啪啪几枪准能论出输赢来，所以叫董一壮，一壮就赢。 所以今天董平手中把双枪一摆，面对王文德这个主将，王文德手中把这枪一颤，王文德就问了一声，对面来的人，你是干什么的？董平把双枪左右一分，告诉你，梁山上的上将军，双枪将董平。报完字后之后，这匹马往前一闯，双枪一摆，啪，奔他的软肋，一左一右扎过来。王文德一看，急了，这小子使的是双枪。王文德幸亏武艺那算不错，碰上一位双枪手，他赶忙左脚尖一领正，这匹马往左边这么一跨，双手一颤，大枪一拨他这单手的枪，他把那个枪给躲过去，他啪一磕这个枪，双枪将董平就手一碗枪花奔他的面门又刺过来。王文德跟董平两个人一交手，就有点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王文德想，我怎么头一个就碰见这么一位，这梁山上看来还真有能人，还会有使双枪的。王文德跟董平两人打了没有四五个回合，本来这双枪将董平想着要取胜王文德，甚或他想把王文德呀给活擒了，立一个首功。可这没遇见张青在旁边，闲着没事啊。张青心想，我们俩人来的，他上去跟他打，你说我上去再也帮忙，这不显得俩打一个不对劲儿啊。张青心想，干脆吧，我助你一臂之力。他伸手掏起块石头，照着王文德啪飞过来了。